与您同行，与主相约，日用灵粮每日领取，365天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圣经导读的时间。那今天呢，是我们圣经导读的第140天，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从这个元月1号开始啊，一直到今天已经坚持了第140天了啊，也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加油，我们坚持啊，坚持1年365天，我们圣经读一遍，我们也听一遍啊，这个整个的圣经的导读。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是诗篇的5篇、38篇、41篇、42篇。那我们今天啊，重点呢来分享诗篇的41篇，就是大卫病中的祈祷，和诗篇的42篇，就是流亡异乡者的诉苦啊，这样的2篇诗篇。好，那我们首先呢来看诗篇的41篇，标题呢就是弃恶从善必蒙福啊，也以这个有福结束啊。所以我们来看诗篇第41篇的1节，就是眷顾贫穷的有福了。所以整卷啊，就也就是说整卷都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有福的生命。那这里的贫穷啊，原文指的呢是低下的、贫穷的、软弱的啊。眷顾贫穷的是指悉心帮助软弱无助者，活出了呢对神对人有益处的生活。因为啊，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呢，耶和华必保全他，将让他呢必在地上享福，继续容神一人。所以神没有应许他的百姓不生病，但却应许啊，这个必扶持病重在榻的百姓，他与他同在，陪他一起经过流泪谷啊，给他铺床。原文的旨意呢就是翻转他所有的病床，使他呢完全的康复啊，这个恢复健康啊。疾病呢并不一定呢都是因为犯罪啊，但我们在病中呢要求求神的啊怜悯啊，首先呢就要认罪悔改，承认自己呢是不完全的，得罪了神。如果我们里面的罪啊，就是没有被对付带到神的面前，不能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就会成为与神之间关系的障碍。所以呢，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我们再来看5到8节啊，指的是大卫的仇敌来探病啊，假装呢是他的朋友，目的呢却是找机会陷害他啊。此时呢可能正是亚沙龙反叛的时候，所以大卫的谋士啊，这个亚西多福啊，帮助亚沙龙啊图谋陷害大卫。这个时候很多的人都起来反对大卫啊，很多过去大卫的朋友啊都反对他啊，图谋陷害他。所以8节的时候说，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一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自己的朋友，我说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主耶稣呢也曾引用9节的话在自己的身上，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13章啊。大卫怎样的遭遇这个谋士亚西多福的背叛，主耶稣也照样被门徒啊犹大出卖。所以本篇呢因此呢被列为啊叫弥赛亚诗篇。那这里呢出现了一个报复他们，那其实指的呢是重获新健康啊，让仇敌的希望呢这个破灭的意思啊，神的儿女呢重新站立起来，重新在世人面前啊见证神是对仇敌的最好的报复，不是我们理解的去复仇。因为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唯有把主权交出去，听凭主怒。同时我们也相信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11到12节呢，因我的仇敌啊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 啊，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不是免受试炼才表明神爱我们，而是我们在试炼当中啊，仍有平安喜乐，是仇敌呢不得向我们夸胜，才证明呢神始终在看顾我们，我们永远站在神的面前。那意思呢是蒙神接纳和眷顾，与仇敌所说的必不能再起来正好相反。纯正呢指、就是指这个向着神的心啊，就是正直完全啊，并不是说从来没有犯过罪，愿意呢向神的心啊必蒙神的眷顾啊，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完全，而是因为啊专心跟随神，所以神必扶持他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这里呢，神看重的不是完美无瑕的我们，而是我们把自己的软弱交给神，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帮助。我们愿意成长的态度呢，也必蒙神的眷顾和喜悦。第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所以这是诗篇的这个就是第一卷的末尾的荣耀颂啊，并且以双重的阿们呢作为总结。虽然人生啊有波折起伏，世人的情绪呢也有高山低谷，但圣灵却是带领他们不断地回到诗篇的主题，也就是赞美神，时刻提醒我们呢，就是口唱新歌的赞美我们的神。好，我们再来看诗篇的第四十二篇，就是流亡异乡者的这个苦求。就是诗篇的第二卷呢，从本这个诗篇开始啊，就是诗篇的四十二篇开始，一直到七十二篇啊，这是第二卷的这个诗篇。那与出埃及记相对应，可拉的后裔写了四十二到四十九篇。五十篇呢是亚萨的诗，五十一到六十五、六十八到七十篇都是大卫的诗，七十二篇呢是所罗门写的诗，六十六和六十七和七十一篇就是没有署名啊。利未的子孙可拉一党背叛神而灭亡，但他的众子呢没有死，这个都全都死亡，所以呢，按照蒙神的慈爱，成为了殿中歌唱者和守门者啊。诗篇当中有十二篇是可拉后裔的诗篇。那一到三节呢是非常经典的经文了啊，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神并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可有可无的啊，就是锦上添花的存在，并不是人解决了现实的这个问题之后有闲暇了才去追求的精神的寄托，而是像旷野当中的溪水那样令人渴慕，必不可少啊。只有经历过旷野的干旱炎热，我们才能体会露对溪水的切慕，只有经历过人生的旷野，我们才能像诗人一样可想神，体会到人生不能没有神，就像鹿不能离开溪水一样。诗人说，可想的那位神是永生神，是笑脸帮助我的，是我的神，是必向我施慈爱的，是赐我生命的，是我的磐石，是我脸上的光荣，是伸我冤的，是赐我力量的神，是引导我的，是我最喜乐的神。提到我们的神，我们诉说不尽他的恩典，是也诉说不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啊，既或我们自己不问神在哪里，仇敌也会不住的替会就是会替我们去问，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啊，当我们被逼迫呀，或者我们的教会的信徒被逮捕的时候，甚至殉道的时候，仇敌也不住的在问，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就是初期教会啊，受这个尼禄皇帝的逼迫啊，当然尼禄皇帝呢，这个只是一个罗马皇帝啊，这个 是在公元前的54年到公元前68年啊在位的一个皇帝，说信徒呢就躲在这个坟墓的洞里诵念这首诗歌，一直呢到神显明大能，使整个罗马帝国被基督化。所以现在呢还能看到有那些洞啊所雕刻的录像啊录像。好，我们再来看4到5节，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儿，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颂他。诗人呢在这个时候啊正在流亡之中啊，缅怀着昔日在圣殿当中守节的欢乐，所以呢这个心中啊极其的悲伤啊，就是我们在属灵低谷的时候啊啊这个渴慕与神亲近，追想神，这个追想神的时候啊心中极其的悲伤啊，但却并不会悲哀啊。大家记得，就是说有悲伤却不会悲哀，就是许多人从来没有尝过与神亲近的喜乐，既没有得到过，也就没有失去后的悲伤啊，这才是真正的悲哀。所以当我们忧闷啊烦躁的时候呢，应当省察自己的心，仰望神，整天呢盯着环境和难处，只会徒增烦闷啊，不能呢耐心等候神。如果我们眼睛只盯着环境，那其实早就上胆了。心中啊郁闷的时候啊，思念神，数算主恩，能叫我们的信心坚固啊。诗人在以色列最北面的就是黑门山中啊，向南边眺望这个耶路撒冷的方向啊，也可能是比喻呢远离圣殿的地方。约旦地呢指以色列东面的约旦河平原，黑门岭呢指以色列最北面的这个黑门山脉啊。约旦河上游啊在这个洪水季节这个波涛汹涌，好像深渊与深渊响应，那衬托了呢诗人心中巨大的悲伤。我们常常呢感觉自己所遭遇的难处啊，好像这个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几乎呢要让我们灭亡。那这些难处呢表面上是来自仇敌啊或者环境，实际上呢却是来自神，神亲自量给我们的波浪啊洪涛，那是为了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第10节的时候呢说，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当我们遇到许多不明白的事情，也会像诗人像约伯一样不断地问神为什么会这样，但神呢不一定会立刻告诉我们原因啊。正如主耶稣所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呢必明白。神要我们凭信心经过，相信神一切所做的都是因他的爱心，按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一切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其实这就够了。所以呢跟随神走的就是一条信心的生活。仇敌呢倒是啊，最怕我们凭信心生活了，那他们的诡计呢就是不停地把我们的眼睛要拉回到环境和难处面前啊，即便我们不问为何，他们呢也会不停地替我们问，你的神在哪里呢啊，就是让我们对我们的神啊就产生了怀疑了。最后一节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就是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啊，原文就是他是我脸上的救恩啊，这是第二次重复的一个诗歌了。那仇敌呢越是不停的问你的神在哪里呢，就是活在信心里的人就越是要紧紧的抓住神，宣告他是我的神，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显明的事属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明天早晨5点钟我们再见。 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聆听。